我们知道1993年4月27号到30号，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辜汪会谈，那么大陆称汪辜会谈，这是海峡两岸高层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蔡教授带我们回顾一下当年的这场世纪谈判啊。刚您提到说今天一整天的座谈哦，当然也请到了当年实际参与谈判的孙雅夫跟邱进义，有没有哪些秘辛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当时谈判的基础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性，蔡教授。
事实上今天透露了很多秘辛，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这个媒体会登出来了哈，我不是负责爆料的哈，但是就讲到了就是这个怎么样透过第三国，怎么样去跟新加坡李光耀之政事前磋商，然后跟中国大陆事前有个默契，那台北有人在搭桥，但是也有人在拆桥，然后民进党又在抗议，然后我们的邱进义这个负责前期作业中比较高端作业的时候哈，他自己形容哈，他就是打着赤膊上阵哈，那这个常常在前面谈判的人谈得很好了啊，结果后面突然之间已经谈好了，后来台北突然来了训令，说是这个要改哈，然后设下了连环套啊，这个计中计，然后逼着中国大陆在某些方面做让步哈。今天在开会的时候，大家笑成一团，
听起来非常精彩，
确实是有很。确实，对了，反正你参与其次的哈。我们虽然这个生也晚，没有碰到那个局面了哈。那个时候职务也不牵涉到这个层次的问题，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很多东西，所以我常常讲哈，就是眼见都不为凭，何况你只是看媒体报道哈，听人家讲哈，这个其实是跟实际上可能是有一段距离。那当事者他所记忆中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好，那讲起来辜汪会谈哈，那当然对两岸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哈，有很大的政治意涵。那虽然当时把它界定成为功能性的、事务性的、经济性的哈，但是毕竟是两岸官方所授权的白手套，第一次在这个第三国哈，新加坡，那李志政帮了很大的忙了哈，正式的接触，那将来在历史上当然都会记载这一段过程。那后来就回到东林，你刚刚特别提到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九二
共识是92年，对不对？
那
有了九二共识。对，当然，当初没有这个词了哈，但是双方面是有一个谅解，或者是默契，或者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对一个中国的这个内涵，在事务性谈判里面不去触及，但是实际上双方面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嘛哈，但是后来中国大陆就坚持这个一个中国，那我们就坚持后面的各自表述，然后后来本来。其实参与其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有一次亲口跟我讲，我不是爆料了，他亲口跟我讲，其实当初他们没有警觉到这其中会出现问题。那个时候本来想的就是两岸共表一中，或者是一中不表，结果后来变成一中各表，就表成了两个中国，所以这个是后来的后话了哈。但是 anyway， 有了九二共识以后，后来才有93年的辜汪会谈。那辜汪会谈，这个中间也有很多的这个秘辛或者是细节哈。这个有些是不足为外人道了。反正 anyway 就是开了93年的辜汪会谈啊，代表了就是以谈判代替对抗，那双方面愿意透过协商来尝试合作解决问题。至少这两点是确定的，然后就一路走下来。当然，这其中有起起伏伏啊，后来又搞得不欢而散了哈。到99年的那叫做什么东西啊？
两国论，
特殊国有关系。到2000年就搞得没办法收拾了。
很精彩的回顾啊！不过有机会的话，稍后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蔡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今天听到会中的谈到这个秘辛哈。好的，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请教蔡德良先生，20年过去了。 孤老、汪老两个人都不在了，当然也留下很多的遗憾，包括汪道涵始终都没有办法踏上台湾的土地。那么接下两老职务的现在的新人们，两会的新人们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知道26号是大陆的海协会改组了，那么原任中国商务部长的陈德明就现在接下了新的海协会一职。那么全国政协主席余振声也在会中发表了谈话，想请您先谈谈陈德明这个人接海协会新主席哦，他有什么样可以做的部分，还有北京在孤汪会谈20周年之际有没有向台湾方面释出一些重要的政治讯息呢？
我觉得我们把整个观察的面宽一点啊，时间也拉长一点，就是从今年初来讲的话，因为大陆这个18大以后有很多这个人事上的变化。
是。
那么主要一个，第一个就是台办的主任王毅先生
接外
交部长啊。那么外交部的2号，二把手张志军先生来接台办主任
啊。
那么第三个就是商务部长，说是退休了，那就是到海协会来
当会长。
他本来是大陆对全世界的一些商务上的一些关系什么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先派到海协会，
先
派
海协会来专门把这个台湾对台这方面的 ECFA 的谈判的问题来解决它。你可以想象说大陆这个领导层对台湾问题的重视，对台湾所有的问题的重视，而且希望对台湾的第一个政治上来讲国际空间怎么样开展，第二个来讲在 ECFA 后续谈判上怎么样达到一个进展，他们在人事布局上就做了很重大很大的努力，来把这个事情来做好。那这算一个是开端而已的。那他们就另外来讲的话，他们对于像目前来讲，很多人在谈着所谓政治谈判要不要赶快做啊，这个军事互信机制要不要赶快谈啊，这个东西呢，他们也都坦白讲，他们现在讲了出来，发了个讯息来讲是，第一个方向正确就好，不要急，不要把逼着说我们台语讲说讲进弄破哇，就是很快就是把这个。把事情搞砸了，这样子，他们
并不觉得，
哎，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整个人事布局上的讯息来讲，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希望两岸继续合作，继续谈，但是不用急，先朝务实的方向，一个这个实际合作的项目上，好好的谈，把事情做好。
好的，谢谢蔡总统先生。你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孤汪会谈20周年向两位来宾请教，博弈。
好的，那么这个从当初这个孤汪会谈可以说是很大的，大家一个很大的注目的焦点，到现在这个两岸两会的会长来来去去，其实已经都算是一个很常见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么两会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谈这个互设办事处的这个事情了。那么之前这个，但是这个互设办事处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像这个之前在吵的这个要不要挂旗啊，这个怎么称呼啊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这些小细节，其实也是两岸国照的这个重点啊。那蔡教授您怎么看？这样就是说这个小细节，当然两岸互设两会互设办事处方便于这个各两边的民众，但是会不会在这些小细节上就是延迟了它的时程呢？
我常常想哈，两岸因为有很多人哈，使得两岸打不起来。可以在中间穿梭啊，恶鬼啊，或者是这个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哈，避免误解误判。但是也因为很多人在里面，这个然后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
嗯，
所以刚才我们华府的嘉宾蔡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哈，我们如果从大局来看哈，我常常想到一句话，就是说事物发展其实有它自然的规律，不是完全随着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那今天两岸关系绵密发展到了目前这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事实上就需要有一个这种机构来保障或者是服务双方面的这个同胞或者是国民哈。那你刚才特别讲到了，就是其实旗到底要挂外面要挂里面，到底要用什么名字？名称当然一定事先谈好，他到底有没有发签证的权利，或者是转签证的权利，这个也可以搞吵得没完没了啊。那到底要多少人，要怎么称呼？你刚才特别提到了哈，要设在哪里哈？这个可以搞得，如果没有意愿哈，我可以搞个3年5载，那么谈不出个结果来。但是如果有意愿，就像马总统在2008年当选以后哈。 那个两岸直航立刻就可以做到。我记得在他这之前就是先做那个春节包机的事情，我记得春节都快到了还没有一个结还没有一个消息，但是如果决定当局决定要做，有这个意愿哈，立刻可以做出来。
是，
所以我前面讲过人有多大胆，那共产党以前在这个在三面红旗的时候说有地有多大产哈，但是我不是讲这个东西，但是我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意愿有这个诚意哈，你可以尝试试到想出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比如说这个好，这是今天开会里面谈到的一段好玩的事情，就是双方面要签字嘛，那签字就要牵涉到这个文书，那到底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年号呢，或者是用中国大陆的这个西元纪元，结果你要吵可以吵不完啊，这个可以搞得两边也谈不下去啊。后来就谈出一个结果来，就是只写月日没有年啊，那台北回来就写我们中华民国，那大陆回去写他的这个西元纪元公元纪元啊，你只要中国人有一种创造的模糊，两岸那尤其中国大陆哈，我们两岸对时间对距离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啊，中国大陆尤其它是比较假设了，看大不看小，看远不看近啊，当然远近都重要了哈，但是大陆在这方面它的宏观的战略的思维相对于台湾呢是有它的卓越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在短小精干呢，我们在这个政策灵回灵活度哈，我们是比较好一点点，但大陆方面有它的一些特殊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只要双方面有这个诚意有这个意愿哈，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没有的话哈，真的是这个东林，如果你再给我两分钟我讲个笑话，类似笑话准笑话的东西，我为什么讲这东西，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讨论到了，说现在北京在追求台湾啊，就释放出很多的善意了哈，那台北以前说你这个经济太落后我不要跟你来，那后来现在讲法就是说我们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念不一样那也不跟你玩，后来我们就谈到了，就是好像这个男孩子在追女孩子，就先说你这个穷光蛋啊，我不跟你来往，那等到他赚了钱经济好了以后，那我就说你这个教育水准太差，这个最好去读个硕士啊，那他在大陆读了个硕士，我们又说这个硕士不管用啊，那最好去美国读个硕士啊，他又去美国读了个学位回来，然后那说去欧洲懂一点法文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啊？然后又说要去学法文，然后等到他全部条件都具备了以后，你说你年纪太大了，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所以都可以找到理由了，都可以理由也好，借口也好，反正你没有意愿哈，只要中国大陆坦白讲，他二十年以后，他如果在民主法治方面有了一些进展，我们会不会有其他理由？我跟你保证，只要我不想跟他在一起的话，我理由一大堆。
是，刚刚蔡教授这个故事，我们用大陆的话形象的说明了问题。那继续回到华府，我们请教一下蔡德良会长，就是您另外也想请教您，刚刚就这个大陆的这个国台办事呢，您也做了分析，那您的分析也是呢，这个陈德明这一次出掌这个海协会也是相当受到关注的。那么还是要同样的请示，每次有这个大陆的这个人事异动的时候，就会台湾的人事就会被拿出来比较一下，还是一样的，就是您觉得很多人还是觉得说，目前台湾的这个陆委会还有海基会的这个首长，好像目前阵容跟大陆比起来弱了一点。您会这样的看，您会这样的这个感觉或者这样的认为吗？
我觉得跟你有同样的感觉，或跟这个大部分的分析家有同样的感觉。但是重点是说，你台北这个方面，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这个选举的压力啊，所以他也没有这个急迫感啊，所以他这一部分呢、啊，他也不会说特别要去这个着力啊。但是回过头来讲的话，大陆方面，像我这次到北京，我就碰到这个台办的一些高层来讲，他们就对这个像办事处的事情啊，他们就很积极啊。他虽然说有些问题什么什么，他们说啊，不管什么枝节什么问题，反正我们就年底以前就再搞出来就是了。那么这个台北呢，你只要这个立法院啊，或者是说民间呢、啊、有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压力的时候，那么马总统说哦，我们要办，那什么都可以谈得出来。就跟刚才蔡教授讲的，就是说你只要有诚意，实际上呢，在台北不是有没有诚意的问题，在台北是有没有这个压迫感，有没有这个政策需求。那事实上现在是都有的了，那现在只是说那些知识节的问题你随便要谈，在大陆其实很简单的嘛，大陆是你有没有一中，有没有碰触到一中原则的问题，有没有两国的可能性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这些知识界的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呢，大陆都同意的，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很多时候是台北要不要提出这些麻烦问题而已，那其他大概都不成问题。所以人事上也好，这个技术上也好，都只是诚意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是在某些政策执行上来讲，可能速度快一点慢一点而已。只要我们有耐心，这些都是可以达成的。
好的，
好，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我们今天谈到了很多孤汪会谈的话题啊。那么今年孤汪会谈20周年，两岸之间也分别举行了大型的一些纪念活动，像今天在台北就有一场研讨会，当然我们在台北的嘉宾啊蔡教授也参加一整天的会议啊，谈到了由民间来推动两岸之间政治协商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啊。那我在继续接听电话之前，我想先来看一看 VOA 卫视驻台北的记者杨岑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这次研讨会由两岸政界、学术界以及参与过会谈的人士参加，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与会者都肯定了当年孤汪会谈的重大历史意义。研讨会也谈到了两岸未来的政治协商。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说，政府不能谈的事可以由民间来谈，
类似像共同的智库、共同的论坛。那现在这些论坛已经很多了，可是这一个论坛它是可以去谈这些属于深水区的问题的，像社会正义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推动，民主怎么样的深化，这些问题都可以谈。
中国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表示，这几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触及到一些政治难题。
在大陆、在台湾，都有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可以从民间开始对话，可以举办民间性质的两岸和平论坛。这样的论坛，这样的对话，便于吸纳各个方面对解决政治难题的看法。当然，希望通过这样的对话和论坛，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对于民间推动政治对话的提议，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说：“
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议题，恐怕看你怎么定义什么叫政治了。”当然，如果一下上纲到和平协议跟统独，那现阶段是还没有这个条件。可是市场有很多具有政治含义的议题已经逐渐出现了。
台湾海基会星期一将举行孤汪会谈20年的庆祝活动。VOA 卫视记者杨岑台北报道。
好的，您刚刚所看到的是 VOA 卫视记者杨岑从台北发回来有关于今天孤汪会谈20周年研讨会的一则报道。当然，有关于这个如何发挥民间的力量，是来深化两岸之间交流。稍后我会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我们今天线上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听众观众在等待参与我们的讨论了。先来接听电话，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
请说。
喂，啊，谢谢哈。我想说那个哈。HTN9 哈跟那个 PM2.5 有没有关系哈？它会不会使病情更严重啊？疫情更难控制这样哈？然后也那地震断层的建筑法规是不是要更严谨一点？这样不要治标哈？
谢先生，那有关我们下半场谈的这个孤汪会谈，你有没有什么？
山路不通的急救哈，需不需要有事先的演练哦？哪些救助项目是事先需要的？需要演练的，不会才不会有漏失哈？
好的，谢谢。
那个往。
台北的谢先生，不好意思的打断你了，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听众要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话题，谢谢您的来电。浙江的李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请讲。
是跟我说吗？我想这个孤汪会谈呢，中国共产党呢也不要把那个工作做得太周到了。我的意思是说呢，只要中国把自己的防腐工作处理好，是吗？把自己发展的快，就是说呢，国富民强，这样的情况下呢，台湾也不用人民呢也不用担心哈，自然会回到你的大陆的怀抱，这是很正常的。你这里自己也搞得很乱，是吗？
好的，谢谢。浙江的李先生，
你往哪个人？
继续接听新北市黄先生您的电话，黄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我实在不知道台湾在怕什么。两岸关系的演进，全世界都在看，历史的机遇是稍纵即逝，如果你不把握机会就错过了。所以十年不变的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政治的大目标有阶段性的进展，有谈才有共识，才知道双方的想法与立场跟底线，因为谈判的路程是很花时间的。谢谢。
好的，谢谢。 这位台湾的听众新北市的黄先生，四川的刘先生是下一位，刘先生您好，请讲。四川的刘先生，请说，在我们线上。
喂，你好，
你好，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刘先生。
啊，嘉宾好，主持人好。
嗯，
我想问一下，台湾可以民主选举，我们大陆没有民主选举，怎么谈？谈了几十年了，谈得好吗？就这样，简短对话。
好的，谢谢四川刘先生。下一位是台北的黄先生，台北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
你好。
如果不帮会谈哦，有谈到一中这两个字，那么这样就是表示说两岸都是属于一个中国，但是说什么一中个表，或是说两岸一中，不要说这一些，说这一些哦没有意思。你说一中个表，好，一中个表，那么台湾可以说，哎，我讲一中个表示说，你大陆不能讲陆主哦，大陆就是讲你台湾的个表，就是那个一中个表是那个台湾是台独哦，啊，那台湾敢不敢说你大陆是不是陆主？不敢讲啊。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山东的滕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我发表一个看法啊，
嗯，
就是在台湾和大陆这个统一问题啊，要有勇气啊，
嗯，
必须要有勇气向前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啊，这么一个前提，是炎黄子孙的后代，要有这个观念，包括你们主持人，就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一员嘛，子孙后代，马总统马先生能够站在这个中华民族子孙后代这个观念上来，我们两岸的统一啊，什么都可以谈，要向前看。我们邓小平先生不是讲了吗？
嗯，
向前看的。
好的，谢谢。
什么都可以谈。
山东的滕先生，向前看。好，我们线上还有很多听众观众，请你们稍微耐心等待。我们先就刚刚这一轮的听众观众，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先生要不要择要来回应一下。
是，刚才浙江的李先生讲到说，其实你不要考量就是台湾怎么样，谢谢怎么样，其实这个中国只要自己弄得好的话，
嗯，
那么就谈这个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嗯，
我想这是非常正确的啊。另外一个，刚刚这个新北市的那个房先生讲说，台湾在怕什么嘛，就去这个就去谈嘛，对不对？其实主要我坦白讲是要讲说是美国怕什么，因为台湾有很多东西呢是要看美国的脸色，那么美国呢说，哎，我现在怕你们两个走太近，那么就很多事情就暂时谈不成，就是其实是美国在怕什么，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有很多事情呢我们提出来的话是在台湾也好，在整个两岸的合作上也好，是三方面的问题，就像上一次谢长廷来这里谈讲的一个事情，就你提出来一个东西，提出一个政策，一个讲法，你都要台湾的大部分民意可以接受，北京呢可也不是就是华盛顿也可以接受，那么北京呢可以忍受，啊，这个情况下就是说，所以现在所有提出来任何东西啊，都不是一方单方面可以接受的问题，而是三方面都可以接受的情况。所以并不像说一般人讲的说，哎，我们两个来谈话的话，我们就接受就可以了，不是的，还有一个美国因素。
是，
所以这个情况下，大家要了解说这个困难度在那里，但是我们在往好的方向走，所以继续往好的方向走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蔡长良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蔡委先生。本来我想问您说，刚才听众问说台湾在怕什么，那想请教您台湾到底在顾虑什么？不过刚才蔡长良先生提到这个美国的因素，我觉得也蛮有意思，想请教您，我不晓得在会中有没有听到，当年93年孤汪会谈的时候，美国有没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给予关切哦？那么接下来两岸要继续深化交流的话，一直都在说美国很担心或担忧两岸走得越来越近啊。当然我也问过很多来华府访问的重量级人士，包括上个礼拜问到国民党的副主席蒋孝严，不过都没有正面的回答。您认为美国是不是真的担心两岸走得太近，或是更深化进一步的政治协商跟交流呢？您的看法？
东尼啊，你总不希望我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上批评美国吧？OK， 我开玩笑的了哈。 我们这几天办了很多的座谈、嗯、我也参加了很多的讨论，因为比较聚焦在两岸孤汪这一段哈，相对于这个所谓的国际因素，还不只是美国呢，包括日本都在内嘛，对不对？对，我们相对来说碰触的比较少。但是我要回应您刚才的讲话，我最近碰到非美国的外国人，在跟我谈这件事，就是美国的前这个叫做什么 AIT 的理事主席叫 Richard Bush 哈，
普瑞泽，
他到台北来，他后来又回去了嘛哈，他也讲过，他认为两岸政治谈判是非常的困难，对不对？这是一个媒体Raymond Burkhardt 就是那个博瑞刚。他是现任的理事主席，他说美国没有反对两岸政治谈判啊，没有反对，但是那个外国朋友就说美国释出的讯息是错乱的，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当然他们还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做最高的圭臬了哈，指导原则，他不反对两岸政治谈判哈，但是他可以不鼓励啊。啊，他公开是这套讲法，但是私下可能有另外一套了哈。我觉得就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我们当然可以理解。那美国对于两岸之间的这种互动，包括将来的和平协议，包括军事互信哈，美国方面确实有很多的顾虑啊。我不要讲说是顾忌了哈。那我也不敢讲说是美国会蓄意的要破坏或者是阻扰这个两岸关系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美国现在至少在逻辑上大家认为就是美国希望两岸持续透过对话的方式这个降低紧张，维护区域安全，但是你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是这种合作，美国希望他能够事前能够掌握。美国人常常讲一句话说，we don't want to have surprise，
要有意外
surprises 哈，我们不希望有意外哈。那我们也常常跟美国讲，那你既然用这种标准，那我们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你，你不可以给我们意外哈，不可以惊吓我们哈。所以当然大家都是在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那美国确实是有很多的顾虑，很多的考虑，比如说我讲个非常具体的，这个媒体大概也登了一些，就是钓鱼台大陆叫钓鱼岛哈，那这个事情当然除了日本担心之外，美国也担心两岸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合作的可能，对不对？那我们的苏澳的渔民到这个钓鱼台那边去，然后我们的海巡署也去，那美国就来给我们施加压力啊，就是还在到处质问，然后或者探寻，说是不是你们跟中国大陆有了什么默契，双方面在唱双簧哈。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哈，确实是美国、日本，包括日本最近跟我们谈的那个渔业协定哈，日本摆明的态度就是要破坏我们两岸合作的可能。就这么回事情。
好的，谢谢蔡教授。那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第一轮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台中的，
哎，
请说。
大家好，我总觉得二次大战以后，这有的人专门在搞别的国家分裂的，南北韩的，南北越的，东西中了，南北台了，这大家一起来注意哈，专门在搞人家的那个分裂，他怕世界和平呐、这个人啊，全世界的人大家攻敌啊，这个人这个人是世界，
做
国家、
谢谢台中的林先生不点名的发表您的观点，谢谢您。下一位是江苏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蔡委员好。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中华民国的简称是什么？是中国吧？
好像不是简称。
然后呢，共和国的简称也是中国，对吧？我想问一下蔡教授，两岸都是中国人。你为什么 提出那么多的啊。
嗯，好的，江苏的张先生，其实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中华民国好像大部分的人可能没办法同意说简称是中国。不过我们明白你的意思，稍后来宾如果有时间会回应您的观点。上海的熊先生是下一位，请讲，熊先生，抓紧时间。
嘉宾好。
嗯，你好。
没有汪府会谈，就没有中国大陆和台湾如今的交往，经济发展。第二个，没有孤汪会谈，也不可能大陆人民了解台湾这么详细，对自由更加向往，这是一点。第二点，要进到深水区的交谈，应该要征求人民的意见。如果是按照现在的一国两制，那就台湾就是挂上了共产党的旗帜，就像香港一样。
好的，非常谢谢。
人民是不答应的啊。
好的，谢谢熊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发言。我们再接两个电话，再请两位来宾做最后的总结啊。福建的庄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喂，
请说，庄先生。
从孤汪会谈，跟台湾有关方面来大陆谈过好几次的，啊，谈的也都是只要中共爱听的，我在观察，就是光他那些工作人员就可以。党争就可以挣得一笼。如果谈的中共不好听，就是你再有才华、再有口才，你谈的都觉得很尴尬。
好的，谢谢庄先生。最后一位，安徽的蒋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蒋先生。
哎，你好，
你好，
那个我只想简单的说一下啊，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世界的潮流在民主，我希望台湾能和美国一样，对中国的海内外民运给予最大的支持。
好的，非常谢谢安徽的蒋先生打电话进来。剩下最后一分钟了，请两位来宾各以简短的三十秒做个最后的总结了。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亮先生。
是，我觉得在整个来讲，两岸之间的关系来讲，与其批判说这个台北有没有积极的进行这个政治对话啦，或者不积极的实施这个所谓促进中华情怀的这个教育啊、文化活动啊。与其去批评这个北京政府啊，没有积极开放台湾的政治空间，其实我们从很多积极面来看，这个其实北京也很努力在人事上调整，试着在很多方面积极的进行。啊，台湾呢，其实在很多事情是因为有华盛顿的这个干戈啊，所以没有办法完全放开手来进行两岸这个对话。那么其实在很多技术务实上的很多合作上啊，都还可以继续进行，而且我们继续朝这个方面，我还看到很美好的未来。
好的，非常谢谢蔡澜先生。蔡伟蔡教授最后的三十秒。
好，我很简单哈，其实如果美中不足的哈，就是如果我们趁着这次孤汪会谈二十周年哈，两岸能够联合举办这种纪念的活动哈，这个我相信会送出一个很强烈的讯号给双方面。我觉得这是很遗憾，我们该做能做而没有做的。另外就是说这个和平论坛区域这个和平，然后两岸和平，成立这个所谓的两岸和平委员会哈，甚至于建立一些机制哈，我觉得又回到我前面讲的，只要你有意愿，那愿意善用我们中国人的那特有的这个智慧哈，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出路了哈。那你要讲问题多，那问题多得一塌糊涂，但是你要想要解决问题，一定找得出办法来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更要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京华人活动中心董事长蔡德亮先生，以及台湾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蔡伟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